好，我们今天的信息仍然是在耶稣的比喻。耶稣借着比喻把天国的奥秘呢，要启示给那些在乎的人，愿意花时间去了解的人，对那些不在乎的人听一听，哎呀，被一些笑话，被牧师的一些故事吸引，回到家就忘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比喻的功用就是使来分别那些在乎的人，那些不在乎的人，这是比喻很伟大的功用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就是这个君王的奥秘的第三篇信息，就是天国的阻碍。在这里呢，用了三个比喻，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24到43节，经文是这么说：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的种子在田里，即是人睡觉的时候呢，就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呢，败子呢也显出来了。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那田主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就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。这个字呢，原本不知道怎么念，我必须要去听了，反复听，要记住，这叫薅出来。薅出来就是拔出来的意思哦。主人就说，不必，恐怕你薅败子的时候，连麦子也拔出来了，容这两样呢一起的长，等到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呢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将败子呢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到仓里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笑，有富人哪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呢，要发明出来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将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个撒好种的呢，就是人子，田地呢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将败子薅出来的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上次说过，比喻呢跟听呢是马太福音13章最重要的两个字，就是比喻是要让我们来听，然后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呢，听就是服从，听就是服从，听不是让你来参考的，让你来参考的就对他们来讲就不是听。曾经有一个故事啊，它的标题是被认为标题是认识神的大能，我们要认识神伟大的能力。 这个故事是这么描述，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叫越狱家，叫 Harry Houdini， 你知道 Houdini 很有名的啊，他是逃狱专家，他可以被人上了手铐啦，关到牢房啦，被吊起来啦，关在一个笼子里，他可以逃出去，就像魔术师一样。他很吹嘘说，没有任何的牢房或监狱可以捆绑他，他从来没有失败过，他总是能够逃出去，从来不失败。可是根据传说中呢，说有一次呢，他失败了啊。这个故事是这样子，那一天呢，这个胡迪尼他也照常的穿了一个很简单的衣服，就到了一个警察局，就说你们呢就把这个牢房呢把我关起来，然后你们就离开 ，leave me alone。他就独自一个人，他就照常跟他重复做了上百次的这种逃亡的这种技巧，他就从他的皮带中拿出一个铁片，就开始解锁。结果呢，怎么解都打不开。哇，他用尽了他的技巧，解那个锁都是打不开。经过挣扎了两个多小时后，在沮丧，在失败中，他就放弃了。他说这一个锁太厉害了，居然让我这个大名鼎鼎的胡迪尼失败了。人家就问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，答案很简单，因为那个警卫忘了锁，忘了把它锁起来。真正的锁这个观念是在他什么，在他的脑海里，他以为他是被锁在笼子里，事实上警卫忘了锁这个门，所以他以为锁住了，所以他百思不解要把它解锁，解一个从来没有锁住的东西，所以他失败了。这个故事呢，虽然是民间的一个传说，那也有属灵的一种熟悉度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很多寻求神的人，包括 不信耶稣的人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常常努力的寻找神大能的那把锁，我们常常寻找能不能释放神的力量的一个方法，我们常常在找，我们常常在寻找，可是呢，我们却忘了神已经把那个锁早就打开了，神已经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已经得了自由了，可是我们却还在为我们的自由在那边什么解谜解码。所以认识神的大能对这些人来说呢，永远是不可触摸的奥秘。我们常常说我要如何的做让神的能力能够在我生命中彰显，我们常常在那边寻找，我们看各样的书，听各样的信息，各样的如何能够控制我的情绪，让我不发怒，让我不 depression， 让我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常常在寻找，可是耶稣已经让我们得了自由，我们还在挣扎寻找那个自由。很奇妙的事情，这个很奇妙的事情，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故事呢做这个开场白呢，就是在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在他周围的一群人，他已经跟他们讲了天国的这个登山宝训，讲了一大堆的天国的真理，他们还是不吃这一套，耶稣已经释放了他们，他们不吃这套，还不断的阻挡他，到了一个地步呢，到了十三章他就改变了，我跟你们明说你们都不听，我就用比喻，所以比喻就出现了，比喻是给那些要听的人，听的人听到比喻明白了， 就得着了释放，就领受了认识了神的大能。没听到的人仍然就像那胡迪尼一样拼命在解那个已经打开的门，他还在那边解。这个是我们所遇到很多人生命中的挣扎。在这里呢，事实上马太福音我下个礼拜呢会做个总结。马太福音事实上呢13章中有八个比喻，这个结构是非常的微妙。第一个比喻就撒种的比喻，是了解一切比喻的开始。结果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三个比喻，就是稗子的比喻，还有面酵的比喻，还有芥菜种的比喻。那这三个比喻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这三个比喻主要讲的对象呢是他们，就是群众。主要讲的对象是群众大众。然后呢这三个比喻都提到什么？天国好像什么。这是天国的比喻，天国好像什么，不是天国就是什么，而是天国好像这些东西。然后这三个比喻呢，当然第一个比喻例外，就第二个跟第三个呢，在教会历史中呢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，一种是正面的解释，一种是负面的解释。那牧师在过去的日子中呢，甚至我在我的圣经以前圣经我都会写一些所看到听到的那些注解，我都会写在圣经的上面。现在因为写上去了已经不能涂掉了，然后呢我以前都是用正面的解释，就比如说稗子的比喻呢，我们会说是天国里有真的假的基督徒混在一起，所以正面来说呢我们要忍耐要等候。然后呢芥菜种的比喻呢，我们会说哇这芥菜种好厉害，它成长的速度真快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成长，很正面嘛，鼓励我们要成长。然后面酵的比例呢，就是说它有影响力，一点点小的面酵呢可以使一团的面就发起来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影响力，要能够有影响力，像面酵一样。这个是从正面的来解释这三个比喻。可是呢随着日子的延续，看的书解经的书越多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呢应该从负面来解释。我们在前面讲到比喻呢原则上只有一个中心的信息，那我们如果抓住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。所以呢我们今天我将用负面的解释，负面的解释，所以变成天国的阻碍，天国的阻碍。那我们看到前面呢在撒种的比喻或者是土壤的比喻中呢，我们看到撒旦呢试图把那个种子从人的心中夺去。在马太福音13章的第四节，耶稣说撒的时候呢有撒到路旁的，有飞鸟就来把它吃尽了。那耶稣解释说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13章的19节这么说，是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呢，那个恶者，那个撒旦，那个魔鬼呢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就夺去了。所以撒旦第一个工作呢就是把神放在我们心里的话语呢夺去。或者可是到了今天这个比喻呢，稗子的比喻呢，就发现呢这个事情失败了，失败了。他因为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基督徒心中的话全部都夺去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可能夺一部分人不能夺所有的人，所以他就退而求其次，用另外一种手段，就是什么，做个模仿者，做个虚假者，做个假冒者，他就栽种假的基督徒，栽种在教会中 假栽种假的基督徒。他退而求其次，既然打不死你，我就是送你一些假的，把你们混淆一下。然后呢，这假的基督徒在中间的时候呢，就慢慢成长一个有个错误的成长。哇，忽然教会成长的这么快，呼，成长了，就像那芥菜种一样。然后呢，他就逐渐的引进虚假的教义，讲那些似是而非的福音、成功神学等等等等，就出现了。这一个是这三个比喻的重点。既然强的行不通，就来用虚假的来取代。我相信这是这三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，因为天国还没有降临之前，就好像有虚假的在神的百姓的当中。首先呢，是假的信徒，这个是败子或者是杂草的比喻。在圣经中，我们这个败子呢，在新约中这个字呢，就只出现在这个比喻的当中，没有出现在其他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不确定这个败子是怎么一回事哈。可是据当时的文化的了解呢，败子是一种很像小麦，很像麦子，可是它却会结出一种粒子呢，是带有毒性的。当然毒不是让你毒死，可是就是不健康的东西。所以败子与真正的小麦或者麦子是非常的类似，所以当时有人称败子为什么叫做假的小麦，假的小麦，给他一个称呼。那撒旦呢，既然不能拔出好的麦子，就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就撒那些败子假的基督徒在他们当中。那耶稣在解释这个败子的这个比喻的时候，非常的清楚说了，这个好的种子已经不是第一个比喻中的神的话，这个好的种子就是代表那些因为接受了神的话，生命被改变的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也就是天国之子。那这里的田地呢，也不像第一个比喻说田地是人的心有好的土壤，不是，这个田地呢，就是这个世界。那人子呢，就是基督，他会在各个地方要撒一些好的种子，真的基督徒，让他们能够结出果实来。可是呢，无论耶稣在那哪里撒好的种子呢，那个撒旦一定会撒那些坏的种子，就是那些假冒的信徒。圣经不断的反复的提醒我们，撒旦是那个伪冒者、虚假者。所以呢，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因为现在的社交媒体啊，实在是太可怕了 ，social media 太可怕了，以假乱真的东西是太多了，假货一大堆哈。你如果说出一个 iPhone 的话，就有 iPhone 的假的。你出一个 Gucci 或者是什么皮包就有假的，连福音都有假的。所以呢，圣经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呢是充满虚假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真的。真的就是真的，没有相对性比较真的哈，比较真的都是假的，只有一个真的，没有比较真的，没有真理就只有一个。真理不是相对的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就是假的，没有相对的真理，只有唯一的真理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会被受到影响，哎呀，够了就够了，相对的就好了，退而求其次，那个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有虚假的信徒，因为我没有放在程序单上，因为经文太多，所以我就 很快的念给你们听哈。因为保罗自己亲身体验呢，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直描述他经历的困难，有行远路，遇到江河有危险，有盗贼有危险，同族人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6节那里，在城里也有危险，到旷野也有危险，在海中也有危险。他最后说一个什么？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啊，更可怕，在假弟兄当中背后捅我一刀，我以为他是信徒，他背后捅我一刀，那个更可怕，虚假的信徒。然后呢，保罗也说不只是有虚假的信徒，还有虚假的福音。在加拉太书1章6到9节，他对这个加拉太的教会说，哇，我好奇怪啊，你们怎么这么快，我刚刚跟你们传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刚刚前脚的走了，你们就离开了基督的恩，去听从什么别的福音，别的福音，别的福音就不是福音，没有说退而 求其次第二好的福音，没有，别的福音就是虚假的福音，别的真理就是魔鬼的道理，很简单的道理，这个不需要我们更深入的，因为他们是想办法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一下，让你好接受一下，告诉你信耶稣啊，发大财，多好啊！门可哇，本来教会空空的人，跟他说哇，今天我们昨天上个礼拜给一个人受洗，今天发大财，买肉特就得到了，哇，教会的挤满了，这叫虚假的福音，给你虚假的应许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虚假的公义，在罗马书的10章1到3节。保罗说什么？就是有很多，我实在希望以色列人得救，他们对神有热心，可是不按照真正的知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公义，想要立自己的公义，他就不能服神的公义。所以凡是要以自己为义的人，就是否认神的义，神你的意不好，我比较对，我用我的公义来取代神的意，那个就是虚假的公义。我们今天实在是很感慨哈，很感慨。我每次讲到公义呢，哇，很感慨。我刚刚祷告的时候想到，我们今天早上看一下新闻，又有枪杀哈，啊，天天都有枪杀，杀不完呢，对不对？天天有枪杀。你去 shopping center 也被杀，你去看个电影也被杀，你到教会也被杀，你到学校也被杀。我看的那个录影带真的是，那一群人还是那训练有素，因为他的孩子在学校都受了训练，你出来都要这样子。解散的时候大家，哇，那群人大人小孩各种年龄的人离开那 shopping mall， 每一个都举起手来，我不是枪手啊，我不是啊。曾几何时，2023年，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，你连去 shopping 都没有这个自由，不被杀，哇，什么公义啊？公义何在啊？每一个人就为自己的私欲，为了自己的钱财，太离谱了。我实在每一次看到这个，我说觉得太离谱了。那些前几天还没有被埋的人，今天就有人要收尸了。这个已经大家已经麻痹到的地步了。每一次打完呢，大家都想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答案都已经告诉了你了，你不愿意听的。答案都已经告诉你，标准答案都给你了，你就是不愿意听。天天有枪杀，这成了什么世界？公义何在？公义何在？那些无辜的人，公义何在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给了他一个虚假的公义，说你有权利拥有枪支，我给你这个公义，结果虚假的公义呢，使真正的公义荡然无存。 耶稣牧师的立场非常清楚，我甚至在YMCA跟那些老美那些都常常有这样子的交谈呢、什么？这就虚假的公义。然后呢，虚假的教会，虚假的教会呢，到了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的时候呢，这个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当中，有一个叫做士美拿的教会，他就批评了他，批评了他说：“哦，你们好像有一群犹太人，事实上他们不是啊，他们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。”哇，撒旦一会的人都来到教会了，这教会成为什么？虚假的教会。那不只是有虚假的信徒、虚假的福音、虚假的公义、虚假的教会，到时候来一个什么虚假的基督，叫做敌基督的。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，撒旦会创造一个叫敌基督的。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了太多了、我们中国就有这种版本，有没有叫女基督、东方闪电等等的。这是它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、没有新鲜事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有敌基督了，我们中国那些基督徒还要拥护一个叫女基督的，脑子不知道到什么地方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进去神的话语，没有完全看明白，撒旦就把他夺走了，夺走的用虚假的来取代。当神的百姓在那边入睡的时候，撒旦的工作就开始。因此我们基督徒必须要保持清醒警醒，因为这个恶者呢，就不断在你我的中间做那个破坏的工作，如同我们不能，如同我们认那个假钞一样。我们的任务不是除去世界上所有的假钞，把败子都拔掉，我们的任务是认出真钞来，栽种那个真正的麦子。我们的任务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虚假的太多了，你 走出门都是虚假的。你要认虚假的，你一辈子都在认。可是你最重要的，你要认识那个真实的。在真实的面前，一切的虚假的都要曝光。所以我们必须抵挡撒旦的势力，拆穿他的谎言，我们就必须对神的话语更加的认识。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标准的话，你不知道如何去行，你不知道如何分辨，你不知无法的。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，他非常的清楚，他要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就是教会是一个混合体，因为教会会有真正信耶稣的，那些嘴巴说是信耶稣心里不相信的，教会一定会有。可是我们在教会人的主要的工作呢，不是这个是基督徒那个是基督徒，论断的工作不是在你跟我。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说中，你不能这个是败子拔出来踢出去，一拔好的都被拔光了，都受到影响。耶稣说就让他们一起的成长，你要给那些不信的人有还有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彼此鼓励，我们属灵的状况每一个人不一样，可是我们要彼此的包容，我们在真理的底下，我们彼此的来劝勉引导，告诉你们什么是真的。也许今天你觉得很刺耳，我没有办法听进去，也许很刺耳，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真的。你不断的愿意降服在神的真理底下，越真理永远会伤害我们的心，永远就像光，当我们 看到真光的时候，真正亮的光的时候，一定会刺伤我们的眼睛。那我们对那些不会感觉到不会刺伤我们的人的话语呢，一定是符合我心意的，我听起来好舒服。那个保证是虚假的，保证是虚假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对真的忍受度非常有限，我们对虚假欢迎程度是非常的高，所以忠言是逆耳，利于行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做天国之子的，我们在这个邪恶混扰的这个世界中，我们要有勇气，我们不要失去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审判的主会来。那些为恶的人就像败子一样呢，神有一天会处理他们，深渊是在他，报应是在他。可是在此时我们必须忠心的，我们来彼此的劝勉，有那些任性的呢，就是放纵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提醒他。那我们要温柔对待那些软弱者，那些弱势的族群，我们要寻找那些在真理上迷失的这些羊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。这个是世界的末了神要做的事情，所以世界的末了，世界的终结，我们会问神说，我们是不是要出去把败子拔出来，或者是警告那些败子说，神有一天要来审判。可是我们的神说，就让他们在你们中间一起的成长，你只要把好的东西喂给他，希望他有一天有悔改的机会。如果他还不悔改，不信的话，耶稣说到收割的时候呢，天使会来分别哪一些是属神的，哪一些不是属神的。所以分辨是真信徒假信徒不是你我的工作，不是牧师的工作，喂养鼓励是我们要做的，分辨是神来分辨。我们不能决定谁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，谁不是在。所以教会呢，有这样子的困难程度，教会不能轻易的不欢迎人来。我们唯一做过不欢迎人来的是，如果有人刻意在教会中不断的宣讲那虚假的福音的话，我们必须要叫他离开。否则的话，他如果没有公开的宣传那个虚假的福音，我们也只能够不断的要欢迎他。这个是教会的难处，也是教会要面临的挑战。因为我们不能决定谁是在神的爱里，谁不是在神的爱里，这不是你我来决定的。因为爱是从神来，不是从你我来。我们不能说我要给你爱，我们的爱我们可以选择，可是神的爱你我都不可以选择。这个是败子的比喻。接着那个芥菜种的比喻呢，他一样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。对东方来讲，就是耶稣的那个时候呢，在东方的时候呢，芥菜种是象征的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，所以耶稣说什么，原是百种中最小的，最被人家忽略的，就是芥菜种。可是呢，它可以长出一个很大的植物，当然这里的描述是说成为树，事实上它不能成为芥菜的树，只是它的成长好像一棵树，只能这么说，好像一棵树，不是真正的树，因为它是虚假的成长，因为它不是树，看起来像树，可是呢，天空的飞鸟就竖在它的枝头上。我刚刚说过，这一个比喻呢，常常被人认为是正面的。可是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因为耶稣没有解释这个比喻，有解释 撒种的有解释败子的，却没有解释这个比喻，也没有解释面笑的比喻，没有解释，所以我们无从得到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。那我们只能用整本圣经来说，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怎么来说呢？就是说圣经中讲到的术往往都是表示有能力的，就是世界上的权力，术往往都是表示世界上的权力。我引用了两段的经文，一段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的四章的十二节，这个是描述形容巴比伦大帝国，说它的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，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。就是说这棵树呢，是描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度，叫做巴比伦大帝国。然后呢，以西结书的十七章的二十三节是描述以色列的国度，它在高处有佳美的香柏树，各样的飞鸟都宿在其下等等。所以树呢，在圣经中大部分都是描述有能力的世上的权力。然后同样呢，飞鸟呢，我们不用看得太远，我们往前面看，在撒种的比喻中的飞鸟就是指谁？魔鬼撒旦那个恶者。我们不用看得太远，就用前面的圣经来解释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解释这个比喻正确的话，耶稣在前面已经讲了飞鸟是来描述那个邪恶者，然后树呢，从旧约的背景了解是世上的权力，就可见呢，这里芥菜种就是描述什么？描述说这个成长呢是虚假的成长，它长得好像一棵树，事实上它不是树。这个成长呢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，因为有撒旦的势力在其中。你要想想当时使徒行传的时候，那些基督徒我们称为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，对不对？基督徒都被迫害，被鞭打了，被焚烧了。曾几何时，君士坦丁的时候，基督教就变成了国教，对不对？曾几何时，基督教就大有势力，教皇大有势力。来，昨天我是最不喜欢看，外面去看那个英国那个国王，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国王啊。加冕典礼有没有？谁给他加冕的？教皇嘛，反正他们都不知道什么主教，对不对？教会给国王加冕，教会的势力太大了，教会势力太大，大的势力影响绝对的腐败嘛，所以最腐败的所谓的基督教会就是天主教，极度的腐败嘛。曾几何时，很多基督教会呢，那些百万的教会呢，后面腐败的事情，你我都不敢去看啊。这个世界的成长必然带来腐败，教会也不例外，教会也不例外。所以在神心目中的教会是属于地区的，是小的，因为小的可以抵抗腐败，大的一定腐败。这个历史已经证明了，因为你我的道德标准没有比那些人好的这么多，不会说人家会腐败，我绝对不会腐败。绝对的权力一定带来绝对的腐败，这个是无可置疑的，这个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实，没有一个例外，连大卫王都不例外啊。大卫犯奸淫的时候，是不是在逃难的时候啊？不是嘛？是他国度稳定的时候，吃香喝辣的时候。所罗门的时候是怎么样？ 所以你可以看看，所以这叫虚假的成长。曾几何时，今天呢，在美国，如果我很感慨啊，我跟开玩笑说，我若回台湾竞选的话，一定选不上，因为我没有去烧香拜拜嘛。台湾你一定要去亲那个佛，你要去抬轿子，不然的话你一定选不上。反过来说，你在美国你不拿一本圣经去晃一晃的话，没有人投你票。曾几何时，教会的成长成为一个势力，成为一个政府的势力，连政府都会害怕的势力。你想想，这个是不是神心意中的？神心意中的教会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神心意中的教会是成为这个世界的防腐剂，而不是影响。哦，你今天不听话，我叫教会的人，所有人都去你那边示威，看你听不听话。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教会推展的是什么样的公义？我们的公义也跟人家的公义好不了多少。人家会去示威游行，我也会去示威游行，我的阵势可能比他更大。这个是虚假的成长，这个就是芥菜种的比喻。芥菜种的比喻，我们今天回顾的时候，你看到教会的历史中真正的是血淋淋的这个见证。原本教会是个弱势的，可是它影响了社会，从根部开始。等到教会成为强势的时候呢，它反而使社会腐败。人家看到的基督徒都是这么强势，都是那么霸道，那么霸凌，为什么要信我们的耶稣呢？这是虚假的成长。最后呢，就是面教的，就是虚假的教义。芥菜种的比喻是代表一种向外影响的虚假，面教的比喻是向内的虚假的发展。一个是对外的，人家看到哇，教会成长得这么厉害，好厉害，玻璃的教堂，哦，玻璃教堂，结果那些玻璃的教堂曾几何时要收门票。我们这次去欧洲呢，那些所谓的大教堂啊，都成为观光区收门票，因为信徒已经奉献的人少，那个教堂没有人维护，那就给观光客开放。教会曾几何时成为买卖的地方？他们有没有去读耶稣曾经去那个圣殿赶逐那些卖东西的人？他们，我不晓得他们圣经是不是那段经文已经被删掉了，我也不晓得。曾几何时，教会成为观光地区，成为买卖的地方。曾几何时，就是因为不断的受到面教的影响。在这里呢，他讲了一个长，同样的这个比喻呢，有人用正面的说教会要有影响力，像面教一样。可事实上呢，从这里的经文你可以看到，教这个字或者是孝这个字呢，在圣经中从来没有讲是好的，从来没有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呢，他用面教呢，不会用一个从来都不是正面的东西呢，来带出一个正面的信息，那个是有点矛盾。从旧约的犹太人就是说要除教节嘛，他认为教是不好的，是一个不纯正的，就不纯洁的东西，所以除教节要翻箱倒柜，把家里所有的教都要除去。好的你为什么要除？一定是不好的嘛。耶稣常常用教来指责法利赛人是虚假的嘛，虚假的教导教。保罗也认为教呢，这个影响力是太可怕的，它会不断的腐败这个身体，会不断的自我膨胀，教会膨胀。所以教呢是都是不好的，都是负面的。所以这个比喻一定是负面的，不只是这个样子。长这个字，长这个字呢，困难度就跟前面的败子一样。 藏这个字呢，在整本新约中只出现在这个比喻中，所以我们无从了解藏这个单独从这个字来看呢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中性的，我们不晓得。可是呢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从旧约，从74亿本希腊的旧约本，把旧约希伯来文用希腊文翻出来的74亿本，用这个教呢翻译的经文，我去查了，我列出了几个例子，都是不好的。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的时候，那个亚干呢，去杀了仇敌，把一些东西就藏在帐篷里，他把那个衣服藏在帐篷里，这个藏在这个故事中告诉我们，就是不好的，见不得人的藏。然后呢，在箴言书的19章24节，我们中文翻译说，懒惰人是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。这边描述个懒惰人是不好的嘛，放手呢的原文是藏，他把手就藏在盘子里，一定是不好的嘛。然后呢，何西阿书13章12节说，以法莲的罪呢孽包裹，他的罪恶什么收藏，很明显嘛，罪孽罪恶是不好的嘛，等等等。所以藏这个字呢，就当耶稣说的时候，他心里明有一个念认头，认为是这个是见不得人的。天国呢，现今的天国就好像有一种不好的教，不好的教导，不好的教义呢，被人偷偷摸摸的，见不得人的藏在了一些的面里面，结果呢，成长发起来了，发起来了。所以呢，虚假的教义就像教一样，会在教会中膨胀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三个比喻，描述天国遇到的阻碍。我们有假基督徒在真基督徒的当中，那就因为有虚假的信徒在当中呢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成长的，虚胖的成长，然后久而久之呢，要用就用虚假的教义、虚假的福音来吸引人，投人所好，叫做成功神学，成功神学，或者是灵恩派等等的，各式各样的新招层出不穷。可是在这个面教的比喻后面，在稗子的比喻之前呢，马太就夹杂了34到35节，加了这句话，他说耶稣是用比喻对众人说话的，如果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他加了这句话，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可虽然比喻呢是耶稣一个很崭新的一种教导的方式，事实上呢，一样我刚刚说过，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事实上比喻早在旧约就已经有了，早在旧约就已经有了。一样的，在旧约中，神对那些真心寻求他的人就向他启示，对那些阻挡他的人呢，就用一些类似比喻，听起来他们听不太懂的东西，让他们要找真理都找不到。在这里呢，值得我们有兴趣的就是马太引用的经文是来自诗篇的78篇的第2节。那78篇的第2节 可是诗篇七十八篇的作者叫做亚萨的训诲诗。亚萨是什么人呢？是诗班的班长，就是诗班的班长，诗人。可是马太福音说是应验先知的话，那我们困扰这个是诗人不是先知。可是圣经很奇妙的呢，在历代志下的29章的30节这么说，西西家王和众首领并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什么先见亚萨的诗词。这个是历代志的作者，我不晓得他曾几何时呢就说亚萨是先见，先见就是先知的意思。他就说亚萨是不只是诗班的班长，是诗人，他是个先知。因此呢，马太福音这边说什么？诗篇七十八篇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先知的话，要用比喻，要用比喻。然后呢，马太呢很大胆的把，因为我们对读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是说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把古时的谜语说出来。然后马太怎么来翻译呢？说是从创世以来的事，所隐藏的呢，要发明出来。所以圣经永远是解释圣经的，新约永远会来解释旧约，会引用旧约的，甚至旧约也会印证旧约的。圣经是这么微妙的一卷书，我相信当时没有我们的所谓的 Google 啦，没有这个、哦、什么 ChatGDP 啊，这种、哦、那个是说 AI 啊，这种东西可以自圆其说的，没有。可是圣经永远解释圣经，可是圣经的真理呢，对那些抵抗神的人，永远是奥秘。永远是谜语，永远是一团的雾，看不清楚，在雾里还是看在雾。可是对那些真心寻求神的人，神就向他启示，把这个比喻呢解开。解开不是让你我听听回家就算了，解开要提醒你跟我，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世代中，虚假是我们所面临最大的挑战。你只要打开新闻，多少的假新闻，多少的虚假，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的技巧。因为人是喜欢虚假的，人真的是喜欢虚假的，人不是很喜欢真理的，或者说有时候喜欢真理，如果真理站在他那边的时候他就喜欢，真理指责他的时候他就不喜欢。这个世界是这么复杂的世界，就因为有拜子，因为有芥菜种，因为有面教，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世界。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切，这个阻碍不能拦阻我们，这个阻碍应该不断地推进我们追求那君王的奥秘。因为神的奥秘向爱他的人一定是启示出来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这个真光的面前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在这混乱的局势当中，我们来仰望你，因为你是唯一的真理，你是唯一我们的道路，你是唯一的生命，离开你什么都没有。求主你让我们不要受到这个世俗的影响，不要受到媒体的社交的 social media 的影响， 让我们能够扎实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因为你说是的就是是的，你说不是的就是不是的，因为你是分辨一切的神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光中行走，不致跌倒。我们将一切的这些的荣耀都要归给你这位真光。求神你来再一次的来垂听我们内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，我们软弱的求神你来扶持，我们仍然在真理的边缘徘徊的，求神你来唤醒我们，能够走向正路，不致跌倒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。